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的觉醒让我感动》，陕西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日。我今年68岁，200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前，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太糟糕，不得不提前退休。修炼后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我身体的各种疾病痊愈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获得新生。我模糊的视力看大法书后变得越来越清亮了。那时候我总是泪水连连，对师父的感恩溢于言表。我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，被关洗脑班迫害，邪恶的种种迫害手段动摇不了我对法轮大法的正信。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我就要听师父的话，正念正行，讲真相，救众生。我遇见身边的人，总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他们分享，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没有多少文化，讲真相中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我觉得救人真是很开心。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，讲现在道德下滑，社会腐败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是天在淘汰人。我们中国叫神州大地，然而中共却不让人信神。人有难的时候，神会救人，人不信神了，自然得不到神的保护。我讲信仰是自由的，只有中共不让信仰自由，还要人把命献给他。真心的发一念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让曾经发过的毒誓作废，就能平平安安。听我这样讲，人们很快就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。每当人们说谢谢时，我就说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们的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有一个人说，共产党太坏了，就会人整人搞运动。我说，这就是真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你以前给我儿子的光盘我们都看了。下面讲讲我讲真相中的一些小故事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必须让他家人知道是你帮助了他。在大街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转盘，我看到一位老太太站在那里无视来来往往的车辆，我担心老人被拐弯的车辆撞了，就过去拉着他往路边走。我告诉他站在那儿很危险，问他要做什么。他说，儿子在县医院上班退休了，现在得糖尿病了住院，我想去看儿子，找不到路了。我问他，你家住哪儿？他好像也想不起来了。我说，那我带你去找儿子。我们一边走，我一边给老人讲真相。到了医院，我对门卫保安讲了老人的情况和他儿子的名字。门卫说，现在这社会要做好人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我接过话说，是啊，就像练法轮功做好人，还要受迫害。他说，现在疫情很严重，我不敢让你进去，都要做核酸检测的。他打了电话，一会儿来了一个人，说我不用做核酸了，就带我往里走。我说，你是好人呀，真让人感动。他说，不是我感动你，是你在感动我，看你这样还在帮助别人。是呀，我摔伤后腿脚不灵便，在别人看来走路困难很吃力，可我是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看着疫情肆虐，我不忍心让更多的众生被淘汰啊。我就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大法师父要我们与人为善，帮助别人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。他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， 用多台电脑一起帮助查询老太太的儿子。一会儿来了一位护士，说是老太太的孙女。我带她去奶奶那儿，边走边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讲了三退保平安。她很感动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我要走了，她说，奶奶你别走，留下你的电话，要我姑姑买礼品去谢你。我说，不用了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并诚心敬念就行了。我路过门卫时，那位保安说，你不能走，必须让他家人知道是你帮助了他。我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是练法轮功的就行了。第二部分，明真相得福报。我给一位卖苹果的老板讲真相，夫妻俩都认可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告诉他们一些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，让他们用真善忍三个字去待人接物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给他送一些真相资料，九瓶共产党转法轮他都看了。今年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一发表，我就给他们送去了。老板告诉我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十天左右就卖一车苹果。他还掏出大法真相护身符让我看，有好几个。他说把家人的护身符都装在他兜里了。我乐了，说一个就管用了。他老婆问我，女儿学习一般，怎么能提高成绩？我说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一定要诚心念。他说记住了。今年高考成绩下来后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女儿的成绩过了一本分数线。多年前，我给单位的一位同事讲过真相。一次，他晕过去六七个小时，醒来后，他对妻子说，是护身符救了我。他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说他要看转法轮。还有一位同事摔伤了，我送他九瓶共产党看，他一口气看了三遍，问我，能不能让我再看一遍？我说，送给你了。他高兴地笑了。时间不长，他的摔伤很快就好了，丢掉了拐杖。他见我就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在看守所时，我给一个在押人员讲真相后，他的头痛病好了，晚上不用头上套着毛衣睡觉了。他觉得大法太神奇了，要我出去后去给他妈妈和弟弟讲真相。他们在某厂门口开了一个商店，要我一定去救他们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能判他监外执行。几天后，他在法院工作的同学来看他，不长时间果真判他监外执行，他就回家了。第三部分，明真相的警察也要摆放好位置。一次，我遇到两位女士，她们大老远的就打招呼。其中一位说，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呀。我正好在她旁边，就顺手摸了一下她的肩膀，说，你穿得也很得体呀。她高兴地说，真的吗？我看见她们要走了，讲真相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急忙从包里拿出一个福字来，说，我送你一个福字吧，一看你就是有福之人。他说，这个我就不要了，要是保管不好就犯错误了。见他俩走了，我就进超市买东西去了。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我还没出超市，这两位女士又返回来了，对我说，你的手好快呀。我莫名其妙。他又说，我的钱丢了，是你干的。我说，这不可能，你别着急，好好找找。他边说边要送我去派出所。我想，或许前世我和他有什么姻缘关系，亏欠过他。既然他认定是我干的，是多少钱我还他好了。就问他，丢了多少钱？他说，400多。这时遇到一位单位的同事，我顾不上什么面子了，向他借钱。他翻翻包，对我说，没带多少钱。我对两位女士说，我回去给你取。 他俩不干，坚持要打110。我想，他们俩会不会是邪恶的眼线？既然如此，就得放下这个心，什么心都不要有。一辆警车开过来，停在我们跟前，下来六七个警察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我说，你是宋警官吧？他在清零行动中去过我家。两位女士反复强调我偷了他400多元钱。他们说完，我就解释了一下。我说，我不会拿他的钱，别人给我钱都不要。他们叫我们一起上车后，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。警察把我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，里边有9瓶共产党、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真相福字、三退名单、真相币。他们惊叫，是法轮功。我说，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是救人的，你们也要记住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你再说就送你进去。其中还有一个警察，我在广场给他讲过真相。警察问我，你没拿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？我说，师父要我们为别人考虑，他丢了钱，心里很着急，要是找到了，知道是个误会，也会还我的。我是为了安抚他呀。他们和那两位女士谈话，警察也没有和我再谈丢钱的事。一会儿，一个警察又问我，你没拿他钱，为什么要给他钱？我说，他们不听我讲的，我和他说不清呀。里边的办公室还坐着一个领导，那个宋警察不断地请示他。我看着他们工作职责挂牌里边有一条是不制造冤假错案，心里想，你们一定要兑现你们的承诺，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，法轮功可是最大的冤假错案。那个领导模样的人出来时头都没抬。宋警察对我说，一会儿就让你回去。他们对那两位女士说，练法轮功的人是不会偷钱的，都很善良。他们连声说，是是，就是的。警察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，装进我的包里，说把这些护身符和符字留下。我说，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好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人送一个。我看看桌上的9瓶共产党，说，这个也送给你们，你要看，大家都要看，看看共产党是什么，为什么天要灭他，看后就明白了。见他们要下班了，我就走了。走出门，我不放心，又回来了。他们要去吃饭，问我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说，再叮嘱一下，不要再参与这个事了。我指的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事。出来后，我没有先回家，直接去了刚才遇到的那个想借他钱的同事家。我告诉他，我回来了，练法轮功都是堂堂正正的，大法是被诬陷的，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做梦，梦到我给警察的那本书《9瓶共产党》都翻掉页了。我悟到是好多人都在看这本书。一天，我坐在公园看书，有人问我，看的什么书？我就给他念了一段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的讲法。师父说，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，怎样过得好，过得舒服。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我问他好不好，他大声说，法轮功。他的声音太大了，惊动了公园里值班的警察。警察过来一看是我，因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法轮功锻炼身体，你管人家干啥？转身就走了。前些年的一天，我打车回家，年轻的女司机正在放音乐。我说，你喜欢听音乐？我送你一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，舞姿美，服装美，天幕背景、音乐配器都很美，演出的是5000年神传文化。他高兴地说，我不出车了，现在就回家看。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， 我觉得救人真是很开心。第四部分，这礼物我不仅收下，还要珍惜。我与同修一行几人准备去山村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我们一早上出发，边走边给各家各户门上送资料，在路边挂上真相福字、真相小条幅，贴上真相粘贴，让山里的众生知道法轮大法的信息，大法来救你们来了。在路上，我们带的水喝完了，我就拿着瓶子去老乡家要水。我礼貌地敲门后，男主人问：“找谁呀？”我说：“麻烦给点水喝行吗？凉水就可以。”我开始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：“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法轮大法是救人的，电视上都是诬陷法轮功，是栽赃陷害。共产党一直搞运动，贪污腐败，官商勾结，迫害好人，天怒人怨，不让人信神信佛，人心败坏，没有道德底线，让人加入中共的组织，让把生命献给他。现在天要灭他，生命是可贵的，不能给他当替罪羊。你入过少先队吗？退出来就能保平安。”他一直听我讲完，说好，高兴地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我又给了他真相资料，让他好好看看，会得福报。他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坚持要给我烧水，说不喝凉水，喝开水，又说他刚做好的馒头在锅里热着呢，要我带上。我很感动，说谢谢你们，都挺不容易的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考虑，我不能要。他执意要我带上，我要他一定收下钱后拿上了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看到一个村庄有点远，同修都走不动了，不想去了。我看还有一份真相资料，就说我去，我们不是来救人的吗？我走过去把资料刚放下，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出来了一个人，迫不及待地把真相资料一取，转身进屋里了。众生好像在等着呢，知道是救命的大法来了，我感动得只想哭。真的是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。我看到女交通警察在大太阳下暴晒，就关切地问：“为什么没有遮阳伞？你自己可要防护好呀。”她回答我：“阿姨你真好。”我说：“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共产党用谎言欺骗人，运动不断，现在人都被谎言迷惑着，任他当党妈，当人有难时，党妈哪里去了？而大法能帮你，有个头疼脑热，一念就好使，那真是管用。”我问他戴过红领巾吗？是党员吗？他说是。我说，发自内心的退出，脱离和他的关系，不跟他走了，就归神管。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的，为人好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明白真相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。他让我赶紧给他做了三退，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说这礼物我不仅收下，还要珍惜。一次我给一位大姐讲真相，告诉她你锻炼走路都没有大法祛病健身的效果好，比什么都管用。我走了几步，又返回来想再叮嘱一下，看见他不停地抹眼泪，我问：“姐姐为什么哭了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，这眼泪怎么也擦不干。”有时讲真相前，对方还凶巴巴的，好像和谁吵架似的。等听完真相后，接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阴沉的脸一下子乐开了花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一次遇到一位给我介绍保险的女士，我告诉她真相后说大法就是最保险的。她说我今天碰到佛了。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的。 一天我买了两把鲜花，正好路过一家商店。那位女老板说，真好看。我说，好看就送给你吧。她高兴地给亲戚讲，这个阿姨给我的好东西太多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没有呀。哦，我经常给她讲大法的美好，送她大法资料，讲施与德的关系，送她护身符。在她看来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，就是送她最好的东西了。我在一家品牌鞋店看好了一双鞋，回家取钱买鞋时，只顾给女老板讲真相了，也没再看看鞋，就拿回家了。第二天拿出来穿时，发现一只鞋腕大，一只鞋腕小，鞋里边的毛绒也磨平了。可能我没注意，那个老板把鞋换地方了。我就去找他，想问问情况。我去后，女老板不在，他家先生说，你这鞋都穿成这样了，还来换？因女老板不在，我就没有麻烦他，回家了，想等他回来再说。因没有及时去找，也就算了，穿着也舒服着呢。一天，我从这家鞋店路过，看见店里挂了许多血旗，我就说，流血牺牲可不好，挂这个不吉利。从小孩子就要把生命献给他，崇拜他，神能管你吗？取下来生意才会好。他赶快就把血旗拿下来扔了。他说，阿姨，我以为你不理我了。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就回答他，怎么会呢？回来后我才想起来，哦，他是说那次买鞋的事呀。第五部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护身符？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位年轻人，我以前给他父母做过三退，他也知道一些大法真相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退出中共协党组织，就想给他再讲讲。谁知我刚开口，他就说不听，要我解答他一个问题。他说自己出车祸后，梦到他去世的爷爷了。他爷爷说，你回去，你不该到这里来。他问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说，三退保平安，你爸爸妈妈都退了，所以你也得福报了。地狱阴间都不敢收你，你到鬼门关走了一趟，那里都不敢要你，你还了一个命债，你说大法好不好？三退保平安好不好？他说好。他说他入过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，让我给他退了。一次我在给人讲真相时，一位女士走过来说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护身符？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让他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，这样护身符才管用。我给他了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遇到了他。他问我，我拿到护身符后，一个绿色的脸在看着我流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有可能是个不好的生命，他从你身上离开了，现在他不敢靠近你了，都是好事，你受益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太好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感受到，不是我感动了世人，而是众生明白真相后的言行让我感动得不行。世人明白的那一面所表现出来的言行，真是让我泪流满面。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是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，是众生对大法师父、对法轮大法的感恩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心平气和过好家庭关，外孙女得救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 同修们好，看到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我就想把自己近半年的修炼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我有个外孙女，名叫小水，她得了一种皮肤病，从出生十天后就开始痒，身上到处流脓水，每天哭，医生说是湿疹，长大了就好了。我给小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因他太小，再加上家里人反对，就给孩子抹药用偏方，但不见好转。小水到了三岁，皮肤病也没见好，医生说上学就好了。又过了三年，还是没好。小水七岁上小学，皮肤病不但没好，反而加重了。小水九岁时到医院检查，被诊断为特异性皮炎，医生都说这种病很难治。医生说，如果12岁之前还治不好，将终身伴随着他。接着医生又说，有一种针可以试一试，只是贵一些，一针1000元，先打10针，每月打1针。女儿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打不打。我和老伴儿都是普通工人，我俩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到6000元。女儿不上班，在家带两个孩子，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寄给她4到5千元，因为她要还房贷，之后就所剩无几了。外孙女要打针，还得我给钱，但是为了小水能治好病，多贵也要试一试，我就同意了。小水先打了7针，刚开始效果挺好，但几针过后发现大便难解，蹲厕所要好长时间，等便出来了，肛门就出血。但小水还是打了10针，可是仍不见好，孩子遭罪啊。到夏天时，小水全身多处流脓水，一股臭味，严重时几乎全身包纱布，在家休息不能上学，因为南方热，平时体育课都上不了。小水一热，身上就起小泡，非常痒，他就抓挠。家里的床单每天都是一层皮，到处是血点。唉，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告诉女儿要小水念九字真言，因为小水也大了，可是女儿就是不信，不让念，极力反对。当时我又不在南方，没办法，只好听之任之。去年年底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水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赶紧给女儿打电话，我没告诉她我的梦，只是说，小水很危险，你把小水送回老家，哪怕请家教也行。我的想法是，只要小水能来我家，就可以学大法，练功，病就会好。可是女儿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没办法，听天由命吧，也许让我放下这个亲情。小水从小是我带大的，6岁才离开我，和我在一起时，每天半夜1点开始痒，一直到凌晨3点，所以我功也练不上，天天如此，我精疲力竭，离法越来越远，几乎就是个常人了。直到女儿把小水接回南方上学。小水被接走后的这3年，我开始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抄转法轮，学使用电脑，学打印，做各种真相资料，把自己融于大法中。我督促自己往前追，别落下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还不累，很充实。我不断地提高自己。今年3月，老伴儿突然说要去南方女儿家。我说，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我心想，我这才刚刚起步，就让我走，同修怎么看我？这一摊事怎么办？没人接替。老伴儿沉着脸，没吱声， 看得出他很生气。第二天，我给师父上香时，心里求师父：“师父啊，为什么要我去南方？请师父点悟弟子。”我练抱轮时，一个声音说：“小水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想起年前的梦，小水生命危在旦夕，是让我去帮他。我对老伴儿说：“我去。”老伴儿挺高兴。我与女儿视频时，每次问小水怎么样了，女儿都说在写作业呢，或者说到同学家去玩了，不让我看小水。发来的小水的照片都是经过美容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小水到底怎么样了。三月中旬，我和老伴儿去了女儿家。到女儿家后，小水刚放学，当看到小水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孩子又黑又瘦，瘦得前胸搭后背，说话有气无力，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他说：“姥姥姥爷，你们来了。”我拿起他的手胳膊一看，全是疤痕，手背几乎都是烂的，十个手指头只有三个指头好一点，身上腿上都是疤痕。这孩子吃了多少苦啊，大人都很难承受这种病痛。我说：“明天跟姥姥练功。”我的语气很坚定，当时女儿没吱声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教小水练功。练到抱轮时，不到一分钟，小水就说：“姥儿，我举不动，好累，就想躺下休息。”看着孩子那可怜的样子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我鼓励他说：“小水，要想好病，就要坚持，举不动就放下，再举。”孩子也很听话，举起来，放下，再举起来，坚持练完。连续两天，小水都是这样坚持下来的。到第三天，半个小时的抱轮，小水就能坚持下来了，进步真快。这几天，女儿跟我吊着劲儿，没事找茬。我给她讲真相，她不听，不看，不信，还说：“你别跟我讲这些，都是违法的。”我说：“当年搞计划生育时，超生还违法呢，还被开除厂籍罚款，现在呢又让多生，不要听信他们的造谣，孩子好病就好，什么这个那个的。”女儿没吱声，看得出来女儿憋着一股劲儿。小水上学都是我女儿用电动车载她，我告诉小水：“坐在你妈妈后面，一定要默念九字真言，来回路上你数数，看能念多少遍，别让你妈知道。”小水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到下午放学时，小水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姥姥，去的时候念了150遍，回来时有点堵车，念了170遍。”我高兴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正常的话，每天可以念300遍。”晚上练完动功，我说：“时间不多，咱们先默念九字真言，白天念了300遍，再念700遍，加起来1000遍，效果会更好。”小水说：“好的。”他刚念几遍时，我就觉得自己往起飘，我心想，这孩子不一般呐。这让我想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半夜发正念时，我求师父：“求师父帮帮小水吧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让他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。”这时，忽然一道金光照住了小水，不一会儿，只见一个人站在小水的后面，从他腿弯部位往外拽什么东西，不停地拽。我发了50多分钟正念。我正想到这儿，女儿进我的房间， 看到我和小水坐在床上，没好气地说，干什么呢？睡觉去，练什么练？我知道他是冲我来的，我也没忍住，就说，孩子一天天见好，你没看见吗？以前排便都很困难，现在一练功就往厕所跑，排毒，不排毒，病能好吗？刚开始三秒钟都举不动，现在举半个小时都举下来了。我俩吵了起来，过后我又后悔自己没忍住。从那以后，女儿每天给小水加作业，施压，而且必须当天完成，把小水累得每天都哭，几天练不了功。看着小水那无助的样子，我也强忍着泪水，不让她留下来。我心想，我该怎么办？放弃吗？我想起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忍》中讲的法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我为什么要动气呢？动气不就在气的层次当中了吗？在气的层次当中，我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？想到这儿，我瞬间就轻松多了，不生气了。我想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我求师父帮助我。一天中午吃饭时，小水说，我不想回家了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妈妈留的作业比老师留的还多。当时女儿没吱声，我很清楚，女儿这么做就是不让小水有时间练功。我心平气和地跟女儿说，身体是主要的，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学习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是要90分呢，还是要90斤呢？到了下午，因为作业没写完，女儿又开始训斥小水。小水边哭边写，我站在边上，想安慰小水。这时女儿又冲着我大喊大叫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？不影响她学习吗？你出来！我也没生气，我想，这个女儿怎么这样？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给了她。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做，还要干这干那的，我干什么都得看他的脸色。为了安慰小水，我开玩笑地说，你妈妈比灰姑娘故事里的后妈还后妈。小水一听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又过了两天，老伴儿看不下去了，训斥女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哪有这样逼孩子的？有必要吗？孩子得了抑郁症怎么办？现在有多少孩子得这个病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你这样教育孩子的。父女俩又吵吵起来了，老伴儿越说越生气。过后老伴儿对我说，我要回老家，不待了，你回去吗？我说，我回去小水怎么办？你回去吧，我留在这儿，小水的病不好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女儿这样对待我，是她背后的共产邪灵指使她干的，目的是不让小水得救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发正念时，我就清除干扰，真起作用。到期末考试时，女儿语气平和地对我说，妈， 小水要考试了，这一周就别练了，加紧复习功课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学习到十点、十一点，咱家孩子九点就睡觉了。我说，没事儿，这个功法开智开慧，不会耽误学习的。就这样，小水每天都坚持练功，一直到期末考完试。小水的语文考了100分，数学、英语都是99分，是班级的头三名。小水的学习进步了，体质也上来了。一天，小水说，姥姥，我以前背10斤重的书包，走路都累，现在我背书包都可以跑了。我听后真为小水高兴。小水在学校表现得也很突出，他心地善良纯真，老师同学都喜欢他。班里要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，当老师念到小水的名字时，全班同学都举手通过。开家长会时，每位老师都表扬小水，他得了10个奖状。如果别的同学考了100分，小水都替别人高兴，从不攀比，爱帮助同学。小水心性也守得好，他曾对我说，今天有个同学把我的水杯扔进垃圾桶里了，我把它冲洗干净拿了回来。我问他，你生气了吗？他说没有。过了几天，他又说，同学告诉我，那个同学又往我的杯子里吐了一口水，把杯子扔进垃圾桶里了，我又把它冲洗干净拿回来了。我问他，你生气了吗？他还是说没有。还有几次，他的作业本、考试卷也被其他同学偷拿去了，有的被找到了，他也从未指责过同学，都能很好的把事情处理好。我高兴地对小水说，你做得真好，继续努力。因为女儿的反对，小水没看过大法书，但是他能这样守心性，可能也不是一般根基的孩子。我曾梦见过小水被师父抱过，虽然这孩子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但他很荣幸。到放暑假时，我和孩子们都回到老家，小水还是每天坚持练功。到快回去的时候，我不跟他们回去，小水对我说，姥姥，我妈说回去后不许我练功了。我一听心里不是滋味，再一想，算了，一切随其自然吧，小水有师父管，我不用担心。我对小水说，妈妈不让练，九字真言一定要念啊，上下学坐电动车后面一定要默念啊，记住姥姥说的话。小水说，我记住了。到了晚上，女儿突然难受起来，一量体温37.1度，低烧。我说，你就念九字真言会好的，最起码不会烧。女儿没吱声。第二天我问女儿，还烧吗？她说，不烧了，正常了，只是有点头痛恶心。又过了一天，女儿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不像得病的样子，精神状态也好。我赶紧说，回去后还是让小水练功啊，要内调才行，不能半途而废呀，只有坚持才能好病。这回女儿痛快地说，行啊。我真没想到女儿能同意，我知道都是师父的安排啊。这让我想起刚到女儿家时的一天，梦见一个人对我说，这座山你敢上吗？我抬头一看，天哪，这哪是山呀，只见一个个1米多长的水泥柱子，每根柱子都插满了玻璃碴子、钢钉子，这不是刀山吗？我毫不犹豫地说， 敢上。话音一落，我就上去了，没有被扎的感觉。到了山顶，我见到了小水，我一下把它抱了起来，只见它一口一口的吐血，吐了几大盆，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血，吐到昏死过去。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，把自己喊醒了。回想这半年的经历，真像过了刀山。女儿从开始的极力反对，到现在能心平气和地接受。小水从开始全身溃疡，到现在基本好了，多不容易啊！这都是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无限感恩师尊。对我来说，遇到磨难时，从开始的强忍、含泪而忍，到现在能理解女儿的心情，同情她、包容她，无怨无恨。对家庭来说，从开始的火药味十足，到现在的风平浪静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这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，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，真是感慨万千呢。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也是给同修们一个借鉴。怎样过好家庭观？只有多学法，向内找，遇事要冷静，师父就给我们往前推，我们就能提高上来。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